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分清假我，去掉人心。我从外区来到本地后，认识了 A 同修后，又结识了 S 同修，我们在 S 同修家一起学法。一次学完法切磋时， S 同修指出了我的一些问题，我就与 S 同修争执起来，最后强忍着委屈的泪水离开了。回家后，面对着师父法相，我哭了起来，不理解自己原本一片好心，可结果怎么反了？可是哭完后又觉得自己不对了，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执着，而且再也没去 S 那儿学法。后来师父安排来了两名同修找我交流，我认识到与 S 同修发生矛盾是自己不对，因此决定要继续去 S 同修那儿学法，和同修形成整体。可是就在我真正想去找同修时，又冒出来一个思想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他应该先来你这儿，还有要是我去了，他给我脸色看，拒之门外怎么办？他可能还会说，我叫你来了吗？你又来了，用不好看的脸色把我推出门外怎么办？想到这时，我立刻扭转这个思想，这不是我，这是假我，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是他们所要的，同修不会这样的，是我有面子心，我要过这一关，要主动和同修形成整体，不让旧势力得逞。同时我又想到了天国家人在等着自己时，便决定今天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法，过去这个关，不能把执着心带到天国。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我要去 S 同修家。这时我看到师父好像在对我微笑，感觉师父在鼓励我。结果我到 S 同修家后，看到其他同修也在，而且大家都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就这样，在与同修们的切磋交流中，我认识到了自己修炼中的问题，不会向内找，修得很飘。当我从自己以往的表现中真实地认识到了虚伪时，清晰地感觉从头上掉下来了一个东西，而且浑身好像卸下了一个包袱似的，感到很轻松，心里变得很踏实，还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修去不易觉察的妒忌心。 修炼后知道妒忌心不去是不得正果的，也就十分的注意自己不要有这颗不好的执着心。这十多年的修炼，自认为妒忌心已经很淡了，可是近期在与同修的交流中，我感到自己与同修之间有点隔阂。通过学法发现自己还有妒忌心存在的缘故，一些平常的心态里面隐藏着我很深的妒忌心。表现之一是，同修在一起都会围绕着修心性和做正实法项目的事情交流。有时当听到同修说他自己或其他同修在心性的某方面做得不好，或者因为一些正法的项目没有做得很好，有不足。比如同修说，经常看到地上的钱，就捡起来据为己有。一位同修经常在亲人面前表现得很差，与父母或配偶或兄弟姐妹为一点小事争吵，非要赢。有同修做真香数据，不爱惜设备，一个打印机用不了几个月就坏了，然后就叫同修再买，自己还不拿钱，还理直气壮地说电费和时间不是钱吗？打印的真相数据经常有错页白页，也不剪出来就装钉拿去散发了。听到这些问题，我不是与同修在法上交流找出问题进而怎么归正提高，而是沉默不说话，在心里面很受用的样子，为同修有不足而坦然或安慰的样子。在潜意识中认为我修炼有不足，你也一样啊，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大家彼此彼此都差不多。这不正是妒忌心的表现吗？师父在弘银荣法中讲，共同精进前程光明。表现之二是，我本人虽然很少背后议论别人，也很少说同修的不足，担心造口业，可是却喜欢听同修说别人的不足，或听同修说同修自己做的不足，却不希望听到同修精进的表现，将自己的状态隐藏起来，既不说自己修得好的方面，也不说自己还有不足的方面。在这种心态里，有非常不好的执着，背后议论人、妒忌以及对同修的不信任等。表现之三，这虽然不是在我身上出现，却与我有关。一位同修经常与我交流，我讲我时间抓得比较紧，傍晚下班，有时在大排档随便吃一顿，有时就是吃方便面，节约时间做真相资料，及时的为同修提供，不耽误同修讲真相。一个星期我要做多少多少份。该同修就马上反驳说，不要显示，你跟其他同修比差远去了。同修这样一说，我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是不是我有显示心了。但有时我只是很平淡地叙说自己的安排，该同修也是这样用不要显示来堵我的嘴。而后他就说他过去怎么精进付出多少，这样的情况发生多起。我就想一定是师父点化我，有什么执着心要我修去的。显示心是我首先有的，做了一点事情就希望得到别人的夸奖赞扬，完全没有认识到正法的事情是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没有任何值得自豪的。做好了是师父的加持，做不好是自己修的不足，应该改正提高。那种看不得别人比自己修炼的好，不正是妒忌心的表现吗？我自己正是有这颗妒忌心，只是出于自己性格内向，不怎么表现出来，但是却隐藏在我的思想深处。妒忌心会使自己与同修配合不好，嘴上不说，心里面看不上别人，互相排斥，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不能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造成有漏，严重的会使自己的修炼出现麻烦， 被旧势力钻空子，深挖下去是为私为我的自私心，与旧势力是一样的，与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妒忌心会使自己满足一点点的成绩，裹足不前，心性得不到真正的升华。认识到自己妒忌心的种种表现，感到汗颜，提笔将它曝光出来，彻底修去这颗不好的妒忌执着，多学法，在大法中归正。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同修不注意安全问题的分析。安全问题大家已经讨论很多了，可是有些同修为什么总是不够重视呢？我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发现导致这些同修不注意安全的想法有以下几个。想法一，认为环境越来越宽松了，没必要那么小心，根本意识不到安全是个问题。想法二，因为参与各个项目很忙，或者常人的工作很忙，觉得经常不带手机不方便。想法三，认为注意安全的同修有怕心。想法四，认为自己的层次高了，正念很强，没什么可怕的。我想就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下详细探讨是很有必要的。关于想法一，例如有一个同修集体学法时带着手机，同修提醒他，他就把手机拿到了同一间房子的一个角落里放着，这不是自欺欺人吗？结果造成学法点被破坏。对此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呢？一，不管环境严酷还是宽松，我们都应该修好自己，在各个层次都要尽量做好才是无漏嘛，包括在常人层面的注意安全。二，环境在逐渐变宽松，但是邪恶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要继续进行迫害。如果是由于自己的不谨慎，给了邪恶机会来破坏，那么造成的任何损失都是对救度众生的耽误。比如说，本来师父安排我们在某一时刻去救某个生命，而我们因为不注意安全被邪恶抓进去了，那么这件事是不是耽误了呢？关于想法二，另一位女同修工作和讲真相都很忙，手机不离身，结果他被跟踪拍照，造成经常与他联系的同修被抓捕，警察还找到他家里，让他的丈夫约束他的行为，因为他丈夫工作也很忙，被这事情搞得很烦，他也没有耐心去跟丈夫讲真相，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事后与他交流，他还不相信是因为自己的手机被监控造成的。对此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呢？一，与同修有关的事情就是大法的事情，不能只顾自己做事方便而不顾别人的安全。二，家人也是需要被救度的众生，所以他们的事情是很严肃的，不严肃就是我们没有修好，出了问题能是偶然的吗？关于想法三，例如一个同修集体学法时手机就揣在兜里，中间还接电话，别人提醒他，他反而认为同修有怕心，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造成其他同修都不愿意和他一起学法。对此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呢？一，同修有怕心是他自己应该修去的，假如说我们真的想去帮助他，也应该考虑到他的承受能力。二，怎么才是最好的帮助同修呢？我的体会是集体学法，一个稳定的集体学法环境太重要了。当我们放下了看不起别人的心，放下了怕心，放下了其他各种不好的心，扎实的大家不断地坚持学下去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会发现同修之间的隔阂明显少了很多，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可是如果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得不到保证，那我们整体提高就是一句空话。三，从另一个角度讲，大法造就着新的宇宙，也在同时造就我们这些未来属于新宇宙的生命。新宇宙具有无私无我的特性， 是能够摆脱旧宇宙坏灭规律的。那么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中如何体现这一点？那就是放下一切自我的思念，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在各个层次中共同圆融这个法。集体学法是这一切的保障，我们集体学法时就是在共同修好我们整体。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要重视，如果执着心大到了足以使我们不愿意在一起学法，那不严重吗？所以我觉得不论是有怕心的同修还是不注意安全的同修，我们能不能把这一切都放下，大家一起心态纯净的学法并一直坚持下去呢？关于想法四，另一位同修因为不注意安全被跟踪，造成学法小组被破坏，他的行为引起了其他同修的不满，造成他们地区同修不能齐心协力，长期配合不好。经过交流，他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同修，可是并没有从根子上找自己的漏洞，认为只是偶然情况，相信只要自己正念强，没有过不去的关，最后导致他家里的资料点被破坏，损失严重。对此我们应当怎样正确对待呢？一，这个同修某些方面确实修得不错，遇事沉着冷静，但这并不等于正念强，因为如果你在常人这个层面都不关心他人的安全，只顾自己做事效率高，怎么能说是正念呢？我们修炼是不是要在各个层面都应该做好啊？常人通常只把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感受的行为认为是人品问题，那么我们修炼人如果这样就更严重了。二，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所以我们起码要在常人这个层面做一个好人。我回顾这些年的经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常人层面的某些事情上不注意，造成了常人对我们的不理解，直接或间接的给讲真相带来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层次高了，看不起别人了，所以没能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去做事。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以上一点浅见仅供同修们参考，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盛开的资料点小花。我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今年70多岁，1996年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我患有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卧床不起，即使下地也得靠双拐，什么也干不了，每天躺在床上，整日以泪洗面，生活不能自理，只能靠丈夫伺候。修炼大法后4个月腿能够盘回来了，10个月就能下蹲了。我原来的腿是直的，不能打弯，大小便只能坐在一个凳子上。1年后我彻底扔掉了双拐，自己上下楼走得还挺快，什么活都能干了。我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感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资料点小花盛开。丈夫2003年去世，我一个人居住。2009年协调同修看我条件好，做资料没人干扰，让我建个家庭资料点，我就配合协调同修买了电脑打印机。可是我又有些为难了，我这么大岁数连电脑摸都没有摸过，能行吗？转念又想，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这么伟大的师父，我什么学不会呢？技术同修耐心地教我，我就用心地学， 不长时间就学会了刻录光盘、做小册子、打印九瓶共产党书、打印光盘面、光盘盒面、不干胶、护身符等等。只要救人需要，我就毫不犹豫地做，不怕苦，不怕累。每天从早上9点开机，一直做到晚上7点半关机。在师傅的帮助下，越做越顺手，越做越想做。二，学好法是做好资料的保证。我觉得要想做好大法的工作，首先要学好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致辞中要求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能够做好正法的事，圆满好自己的一切，就要多学法。无论怎么忙，都不能不学法，这是圆满的最大保证。开始我一边做资料一边学法，发现这样不行，学法不入心，我就改成早晨背法，吃完早饭学法，学完法再去做资料，一点也不少做。我家还是学法小组，每天晚上集体学一讲法，我自己白天学两讲法，之外我还要挤时间抄法。这些年转法轮抄了12遍，各地讲法只有3本还没有抄完，4本红银全部抄完，有的还抄了2遍，新论语抄了27遍，转法轮也记不清背多少遍了，新论语一下来我就背，由于学法入心，做起资料来得心应手，做出的资料又干净又漂亮。我做的资料不仅供给我周围各个小组用，还支援外地同修，有的同修经常去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探亲，都要拿很多资料去救人，我一做就是700-800本或者500-600本。三，面对干扰不动心。在做资料的过程中，也受到我儿子女儿的干扰，但是我始终不动心。大儿子在外地工作，2014年回来过年，我做资料他不理解，不让我做，临走时把我的电脑藏起来了，藏到我大女儿家，我一看电脑没有了，就知道是大儿子干的，我打电话和他要，他不承认，最后我说，你不给，我再买一台新的。最后他让他妹妹把电脑还给了我，大女儿还我电脑时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怕我做资料影响了她的工作，影响了她女儿上大学，还威胁我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当时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心里发正念，谁也动不了我，谁也改变不了我，做资料救人是最好的事情。女儿走后，我的人心上来了，大哭了一场。后来悟到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我不能生气，该干什么干什么。第二天大女儿让我去她家吃饭，我乐呵呵地去了。以上是我在做大法资料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去讲真相并不难。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学员，在修炼前身上就有不好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体也不好，整天迷迷糊糊，老是精神不起来，还有产后风、肩周炎、头疼等。修炼后这些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尤其是身上不好的那个东西，师父也给我清理了。自从我修炼后，我丈夫活得也越来越好，女儿也神奇般地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们全家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 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集体修炼环境被破坏了，只能自己在家练。到2000年，一个同修给我送来了七八十份真相资料让我送，我当时法力不清，还合计是不是搞政治。后来通过学法悟到是讲真相救人，从那以后我就开始送资料。刚开始送有怕心，我晚上9点半下班回来，天也很黑，往楼洞里送资料有点怕，就想送不送呢？送。就这么一想，就感到前面一堵墙倒了。从那以后就出去送资料，贴真相粘贴，和同修配合挂条幅，正式大法，让世人知道大法的美好。到2004年九评出来后，通过学法才认识到我们大法弟子需要讲真相，劝三退。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讲，心里很急，就把九评给同事看。同事看完后就问我说，怎么还得退档？我说是啊，后来我就给他劝退了。那以后我就开始和家人讲，同事讲。那时怕心少，心里只想救人，只要有机会我就讲。我家还有一个小卖店，我上班时母亲替我看管，下班后我看。一点一点的就在店里给邻居讲，还有邻居的朋友讲。记得有一个顾客每天都开车来接我家楼上的邻居，每天早上都来我店里买包烟，我有些顾虑就一直没讲。后来一想不对，这也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下次他再来买烟时，我就给他讲了真相，他很认同并做了三退，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还有一个人来了我店里3-4次，每次来都在店里喝酒，他说他就爱喝酒。和他聊天时知道他哥是我周边地区派出所所长，就有了怕心顾虑心。那时迫害很严重，寻思讲不讲呢，后来一想还是讲。他听完真相后哭了，说老妹儿，我知道你讲的都是为我好，我明天把户口本拿来，你用真名儿给我退了吧。后来也给他退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来过。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2014年在我家附近找了一个学法小组，结识了一位同修，知道同修有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心，我也有这颗心。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和同修开始走出去。我们一开始配合面对面送台历、福字和对联。记得有一次和同修挂树挂，那天天气特别冷，我俩都没戴手套，手都冻僵了。挂完后我俩回家时冻得大腿全都紫了，到半夜发正念时都没缓过来，但心里非常高兴。再冷再苦再累，也动摇不了我们救人的心。塑浆后，我们就开始配合粘贴塑浆大展板。开始贴时，冬天天太冷，刷浆糊刚刷上就冻上了，贴得很费劲儿。同修姐姐就自己做个保温桶，将浆糊放在里面，贴时还是不行。我就想怎么办呢？师父给我智慧，我们就骑三轮车贴展板。我就和同修姐姐商量，我骑车，后面车厢放个大木板，姐姐将大展板放在木板上刷，刷完后我俩就一起贴，这样效果非常好，我们就大量贴。年三十晚上，我和同修姐姐一起出去贴了20多张大展板，还有小真相贴。回来时，三轮车就像有人推的一样，飞快地回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以后我俩就开始了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一开始也不会讲，走了半天也讲不了一个，看见世人在我们面前走，就是不好意思张嘴，有爱面子的心。后来师父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讲真相好的同修上我家，单独带我俩出去几回，我俩就先学会怎么跟人搭话，慢慢我俩就会讲了。我俩就在超市、菜市、大街小巷都去讲，一天下午2个多小时，我俩讲退了12个，我俩都很高兴。从那以后，我和同修姐姐一有时间就出去讲，在出去前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每次出去都有有缘人。现在我们俩也都可以单独去讲，讲真相真的像云游一样，遇到各种人。有一次我在外面干活，对面过来一个男的，腿有点瘸， 我和他搭话，问他腿怎么了。他说骑摩托车摔的，一直没治好。一问他还是个邪党党员，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当时他的眼神也很邪，他说我这一辈子就爱吃喝嫖。我说现在的人就是这样。他说你这事儿好几个人跟我说了，你知道我原先是干什么的吗？你不怕我抓你？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退休之前在公安局专管你们的。我当时心里一动，我就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就说公安局的怎么了？公安局里也有好人，也得得救。现在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都被抓起来了，江泽民都被告上了法庭，谁还管这事儿？我告诉你只是为你好，灾难来时希望你能躲过，希望你平安。我就给你起个叫安康，给你退了吧，真心希望你平安健康没事儿。你就念法轮大法好，你的腿慢慢就会好的。他看了看我说行。这时他的眼神也变了，临走时对我说，老妹儿你真是个好人。像这样的事还很多，在这儿就不写了。我悟道讲真相也是个提高的过程，别人说好说坏都不动心，讲一个就让他明白。现在听完真相的都谢谢我们。走出去讲真相并不难，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修炼的路上走到今天都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后我还要修好自己，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是家人和我们扭劲儿了，是我们与大法扭劲儿了。1999年5月，我有幸得法了。不久邪党开始迫害，当时我对法还理解不深，因自己病的无奈，大家都说法轮功去病好，就独自在家里练功去病健身，不与外界接触，很少读法，没有同修，没有明慧真相资料，更不知道正法进程。2008年底，我去山东，看到很多地方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回来后就到处找同修，我如愿地找到了，学法中真真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为了讲真相，我在家里建立小资料点，因为对正法进程不知，也不懂学法的重要，用常人心做大法事，被旧势力钻空子，在监狱关了5年。5年之后我走出魔窟，可原本善良的丈夫，他原来也修炼，对我冷若冰霜，处处躲着我，不愿与我交谈。我对他说，我不在家时你吃了不少的苦，是我没按师父的做才被迫害，但我不会放弃大法，希望你理解我。你如果怕受到牵连，我可以和你离婚。5年前我在看守所里就和你提出过，我修大法后全身好多的顽疾都好了，我不能背叛师父，不能背叛自己的良心。我知道你胆小怕事，是个老实人，我不需要你做什么，只希望你能够说句公道话，是法轮大法救了你的妻子，你知道法轮大法好就行了。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也知道师父好，但现在不是说的时候。2015年6月，我知道了很多同修开始起诉江泽民，我也要起诉，我让丈夫和我一起起诉。他说，将迫害我，让我失去近40年的工龄，剥夺我劳动的权利，我会起诉他，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就这样，我就一个人写了诉江状，寄出后签收了。为了让丈夫走回大法修炼，我用人的情又拉又压又逼，但越做他越不愿意走回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他整天阴着脸对我发脾气，我没办法，只好去外地找同修交流。同修说，他走不走回来不是你说了算的，有师父管着的，你放下执着多学法。当时我好像明白了，也下决心不管他了，就修自己。但是回家后看着他那颓废的样子，执着心又起来了，开始盯着他，指责他这不是那不是，他被逼无奈说要与我离婚。 我想离就离吧，免着看着心烦。就在我们要出门办手续的时候，老天突然下起了大雨，还夹着冰雹，没办法，只好改天去。第二天早上我说离婚走吧，他却说不去了，就这么过吧，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要逼我，让我慢慢来。我自己还是不悟，还是盯着他，他也处处刁难我，我们的关系更紧张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混着，一天一天的过，度日如年真难呐。有一天学法时，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的法理突然打到我的头脑里，你眼睛老是向外看，不向内修自己，你还是修炼人吗？我猛然吓出一身汗，真危险啊，差点让旧事里钻空子。找到这个执着，当晚我发正念时，看到小腹处像核桃一样的东西啪的破碎了。第二天丈夫的脸色转晴了，但还是要和我斗，处处管着我，怕我讲真相不安全。一天吃午饭时，电视里播放娱乐节目，丈夫看到游客们在冒险过玻璃栈道时，吓得大喊大叫地说，太恐惧了，太恐惧了。我当时听了一愣，好像昨天他也说过这话。我问他说什么，他说太恐惧了，真的太恐惧了。我说不就是过一个栈道吗，有什么太恐惧的。说完我就进卧室学法去了，但是我静不下来，想着他怎么连着两天在同一个时间看同一个节目，并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是在点化我什么呢？我马上向内找，恐惧，恐惧。猛然间，我真的感受到了他的恐惧，来自各方面看不到的恐惧。邪党几十年无数次运动，不就是给中国人留下了恐惧吗？我要是不学大法，没有师父管着，面对警察，我也一样的恐惧。我修大法这么多年，被迫害了，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是发生在家人身上，他们所承受的不是一般人能理解得了的。恐惧来自各方面，我为什么没有认真为他们想过？我自己有师父，有同修，有来自大法的力量，都还时时害怕，而他生性就胆小，来了这么大的难，特别是我在黑窝的五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敢与父亲讲，不敢与孩子讲，也不能与外人讲，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有形无形的压力、指责、埋怨。到监狱探监时，还要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安慰我，而我回到家里只想着我要这样要那样，对他说着我的要求，我曾骂他胆小窝囊，不是个男人，我看不起你等等恶毒伤人的语言。想着这些话，过去是刺痛别人，现在是刺痛我，我痛心，我后悔自责，眼泪流不止，痛哭了。我才是个自私窝囊的人，只想着自己的索要，没为一家老小考虑，特别是没有为他考虑。他为了不影响孩子，不让年迈的父亲担心，尽力隐瞒我被判刑，他被开除公职的事情，总是默默地自己承受，要平衡好一切压力，演好这个角色多难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被派到工地修路，他也被劳教了。回来之后，他无处诉说心里的痛苦，就到母亲的坟山去说，实在压抑时到大山上大喊大叫几声。他做的这些不管对与不对，但我为他想过吗？我只知道责怪他，辱骂他，我像个修炼人吗？慈悲是修炼人的基本状态，我有吗？我当时真的深深震撼了。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是向内找，而我只知道埋怨他，盯着他，怪家人这不好那不对，我像个大法弟子吗？配做师父的弟子吗？我们的家人是多么的好啊，在这红色恐怖的日子里默默地走过来。我哭着走出卧室，请他暂时关掉电视声音，我想与他谈一谈。他把电视关了，我哭着对他真诚地说，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没有修炼人的慈悲，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修炼人，遇事没有向内修向内找，自私到了极点，从没有为家人为孩子为他想想，不配得到他们的原谅。他听着我的诉说，声音哽咽地拍拍我的肩膀说，知道错了就行了，有你这句话也就行了，好好修炼吧。 从那以后，丈夫不再与我斗了，也不干涉我做大法的事了，还时时提醒我该发正念了，别看电视了，去看你的书吧，并默默地把家里所有的家务都包下了，让我全身心的修炼。通过这件事，我想与同修交流的是，当我们的家人不理解我们时，请为他们想想，不要再指责家人这样那样。修炼的是我们，我们才是修炼的主人。我们的家人一路陪着我们修，无论如何是慈悲的师父安排的，不要再用人念去对待了，更不能用党文化那套整人斗人的方式去对待。大法是正法，要从正面去认识，他们也是为我们的修炼而存在，一切磨难都是为我们的修炼，家人的承受将来都会得到福报，那也是他们在不明白中的善良承受得来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正路》中说，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周围的环境都为着我们的心性转动，师父安排给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要有修炼人的态度去珍惜，否则从另一个角度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承接了旧宇宙的思，只想着自己的所要，而不顾及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要从心里深深地感谢他们，谦卑对他们，为他们祝福。不是家人要与我们扭劲儿，是我们自己与法扭劲儿了。向内找是师父给我们的一个法宝，好好用它会出现奇迹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合适。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最近中国大陆出现了执法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的敲门行动，针对参与此行动者所侵犯的法律条文，我们做了初步的整理，供大家参考，同时也列举了一些新出台的政策和规定，对讲真相很有利。慈悲救度世人是第一位的，但是对待过分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拿起人间的法律保护自己，震慑邪恶，不让众生继续犯罪。建议如果记不住内容，可以打印或抄写下来，直接读给相关的人员听。不正规不完善的地方，敬请专业的同修指正圆融。所谓敲门行动，违反以下的法律：一、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以下的三种情况，违反的就是中国刑法第245条法律。在没有得到主人允许，没有出示搜查令，没出示身份证件的情况下闯入，并搜查了我的住宅，包括秘密录像、照相等。中国刑法第245条禁止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司法人员滥用职权，犯此罪的需从重处罚，包括党政干部、公安、司法、警察等安全官员等人。二、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罪。以下几种情况，违法的就是刑法第397条，随意没收财产、敲诈钱财、欺骗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或胁迫他们转化、放弃信仰，逼迫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违心供认，或提供敏感的信息，包括私家车、电话、个人信仰等一些私人敏感信息。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一些个人敏感话题，我们有不回答他们的权利。如果用强迫或欺骗的手段，他们就是犯法。刑法第397条禁止国家机关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三、抢劫罪、侵占罪和毁坏财物罪。 法轮功书籍与其他财产被闯入家中不法人员抢走或毁坏，这种行为违法的是以下几条法律：刑法第263条，禁止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包括入户抢劫、抢劫致人重伤、死亡以及持枪抢劫。刑法第267条，禁止抢夺公私财物。刑法第270条，禁止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刑法第275条，禁止故意毁坏公私财物。12389专线平台，2017年4月，公安部下达了命令，对公安内部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为了加强对公安机关民警违法违纪行为监督举报，而专门开通了12389专线平台。对于警察违法的违纪行为，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2389，或登录12389网络平台进行举报。命令中还强调，擅自动用警察参与劫访，不仅是非警务行为，情节严重会构成违法犯罪。根据新出台的规定和法律法规，控告江泽民完全合法，上访完全合法，谁在阻拦和打击报复，谁就是在犯罪。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安逸与毁灭》。随着时间延续，修炼大法队伍中有能跟上正法进程的，也就有跟不上的，溜号的、懈怠的、掉队的、逃跑的都会有。这也正常，因为时间就是检验，时间可以成就人，也可以淘汰人。可惜的是，有的人在高压与暴力下坚定地修炼大法走过来了，却在环境宽松时期止步不前，背道而驰了。他们离大法修炼渐行渐远，也就离天国的家园越远，离自己的誓约越远，离师父的导航越远，离神位越远。在神的眼里看，如果长此下去，回天几乎无望了。因此，警惕安逸心毁灭修炼人，也是每个大法修炼人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在世间的表现是，有的同修当年去北京证实大法时，能看见车窗外神佛相随，现在已成为了儿孙的专职保姆，买菜、做饭、看孩子是每日三件事，身体不好，有的曾经手不释卷的学法，现在热衷于徒步、养花、旅游了，有的曾经坚持起早贪黑的练功，现在学法困，练功睡，早睡晚起，满头白发了。有的曾经天天组织大家练功，后来自己不学不练了，眼睛快失明了。在宇宙正法的关键时刻，在众生危亡的非常时期，正法弟子因为自身的不精进，有的失去了肉体，也永远失去了与师父一同正法、一起回家的机会。有的不修了，他的天国也无法在正法中更新。这些人对自己的作为都能振振有词地自圆其说，得符合常人状态啊，不能绷太紧啊，佛是为父的啊。而实质上，不精进就是毁神、毁众生、毁世界。一、为什么放松？目标不清晰，前进动力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大法弟子一人没修好，毁的是一个世界、一方众生。只有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才能知道做什么，才能做好。千万要清楚一毁结毁、一荣结荣的责任啊。将信将疑，渐行渐远， 修炼的截止日期是哪天，修炼的结果能成佛吗？这些都是未知数。因为摸不着看不见修炼成绩，有人就将信将疑，半信半疑，不信不修了。其实越不学就越不理解，跟不上正法进程，怎么能信呢？很多同修横下一条心，信下去，修下去，坚持20年不怀疑，不回头，不放弃，自己感受到佛法的洪恩，再怎么撵他也不会走了，因为他由衷的信了。修炼以信为起点，用信去检验，以信为终点，不断的否定、排斥、清理怀疑的观念，因为猜忌、不信、不想修也是安逸心作祟，转变将信将疑为坚信不疑，才能修下去。态度不严肃，要求不严格，人是越吃越馋，越睡越懒，越舒服越想舒服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可是越宽松压力就减小了，减小了压力就容易产生一种安逸心啊，想舒适一点啊，想放松一点啊，想缓解缓解。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的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修炼人的态度、举止、言行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放松就混同于常人了，长此下去也就不是修炼人了。要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则中告诫我们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呀，否则不是我弟子。二，安逸与毁灭。色欲是死官，安逸毁灭人。唐朝辩机和尚少怀高岛之节，气宇不凡，15岁出家。在玄奘法师的易经注手中，他高才博识，意业丰富，因著玄奘撰大唐西域记曾名噪一时。有记载，后来他因为私藏高阳公主赠送的皇家玉枕而败露，唐太宗怀疑高阳公主与和尚不轨，震怒下旨赐死辩机，辩机被腰斩于市。玄奘曾经寄予厚望的衣钵传人因为情色毁于一旦，这个教训在警示万古，色是头上一把刀啊。辩机私藏玉枕被腰斩，而现在有人仍然在男女关系上屡犯不断，该当何罪，何去何从，好自为之吧。对于修道人来说，学识、能力、功德都没有守戒重要，守戒是第一要务，破戒就是自毁。修炼人也有人的一面，也有欲望，如果不抑制欲望，就可能被欲望操控，做出禽兽不如、伤天害理之事。修炼人应该是常人的道德楷模，自己不正，谈何救度众生呢？犯色戒在古代是有可能被处以极刑的，能不能在欲海里心如净莲，也是对每个修炼者的终极考验。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骄傲懈怠，半途而废，我们都读过龟兔赛跑的童话故事，兔子和乌龟同时起跑，兔子嘲笑乌龟爬得太慢了，就自以为睡一觉后照样能追赶上，也会轻松取胜，而当他醒来时，比赛已经结束了，一切都为时已晚。人在取得一定成绩，在得到一些赞许，在宽松的环境下，骄傲、放纵、懒散等魔性会加倍的滋长，如果不遏制，继续膨胀， 就面临危险。有的同修在听闻演讲论法后，就认为自己成佛了，也不用修了，从此不再学法，发正念与讲真相。这样的同修与龟兔赛跑中的兔子是否相似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傲慢、侥幸、懒散、放纵等等都是不正，都可能导致自心生魔，出轨、脱轨，一毁到底。修道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鬼，而永远是自己的心魔。放松懒散，渐行渐远。有个同修在天门打横幅，堂堂正正做真相资料，毫无怕心。也是这个同修后来成了专职保姆，放松了精进，再后来保健品、西药、中药吃上了，现在掉进药堆里了，张嘴闭嘴都是药，种地、看病、管孩子、玩手机、看电视，这些日常琐事分散着人的体力、精力，消磨着人的信念、意志，在人无察觉中，在不经意间能轻而易举把神拖回到人。曾经的他人心少，正念强，状态好，现在的他学法少，正念弱，病殃殃。他曾经梦到过金榜题名，自己的名字排在前列，那可能是他的果位。可惜的是，他松懈的状态已经十年了，一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这样的同修在我们身边不是寥寥无几，而是比比皆是。我们有责任去唤醒他们，和他们一同学法交流，与他们携手精进。还有的同修天寿已到，却不抓紧修炼，打游戏上瘾，几年后肝腹水死了，有的一直忙于生意得癌症去世了，有的脾气长期暴躁不改正，骂人不断，得绝症走了。三、珍惜与精进。首先要珍惜修炼机缘难得，师父多次讲过机缘难得的法理。一个人走进修炼，可能是自己在前世发了无数次的愿望，经过了无数世的敬奉，通过无数次的考验，才有机会促成今世的得大法。跟着我们一起下世的有护法，更有邪魔，邪魔随时都在虎视眈眈，欲趁虚而入，想毁我们于瞬间。所以要时时想着机缘难得，要珍惜自己，珍惜时间，珍惜修炼。其次，分清佛性与魔性。有的同修整天抱着书看，但是始终分不清佛性与魔性，搞不懂正念与人心，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修得很稀里糊涂。其根本原因还是学法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告诉我们，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法理写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希望同修能背下佛性与魔性的经文，对照法理修去魔性。还有坚定的意志魔性，分清楚正邪了，接着就要清除魔性，要有杀伐决断的果敢，片甲不留的无情，不能拖泥带水。在想放松、想安逸的观念一路头时，就坚决清除，排斥它，否定它。不正的观念出现一个，清除一个，渐渐的就会清除安逸心。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求什么你自己定，常人都有魔性和佛性，思想一不对头，魔性就会起作用。如果我们不制服它，就等于认同魔性，接受魔性操纵，就会放松精进，随之而来的是身体差、矛盾多、信心失的不正确状态。还有要自觉自律，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常常给自己定小目标、小计划， 比如一天必须保证三个小时的静心学法，一个小时的练功，不达标要及时补上。想上网的时候问问自己，今天学法了吗？练功了吗？没学法没练功不能休息消遣。再比如怨恨心出来了，多学学相关法理，再找些交流文章看，坚持每天清除怨恨心，直到彻底清除怨。做得不好时要及时纠错，不能姑息迁就。如果每一关都严肃对待，每一天都严格要求，形成精进的习惯，就不会松懈了。最后，主意是学法，同修都会说，我天天学啊，我能背下来了。那么问问自己，练功不长功的原因是什么？一回到底因为什么？主意是得功的前提，老师教了，我们学了，不等于我们听懂了，入心了，掌握了。学法之后并不清楚法理，其实就是主意识不清醒。如果主意识很清醒，那么主意识是会记住听懂理解师父的法理，也自然能归正思想与行为。学完法后合上书考考自己，这也是要求自己主意识清醒。有的人屡犯色戒，做传销迷途不返，也可能是主意识一直没得法，他们始终是人，掉下去也是迟早的事。结语：在人成佛的路上，能坚持下来的人越来越少，病业过不去的走的，重情而放弃学佛的，为正财而荒废修炼的，因为安逸而疏懒的，怕吃苦而不修的，在压力下妥协的，由于骄傲而自心生魔的，一批一批的人在被大浪淘沙中被淘汰出局，而自己往往浑然不知。人在没有修成之前，随时可能半途而废，自心生魔，一毁到底，也可能成为谤佛毁法的魔子魔孙，还可能成为破坏道德的人中败类。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有三处不能放松，四处千万不能放松，可见师父对我们的期许就是不忘初心，精进始终。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中说，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当整点的钟声响起，当大家集体练功时，当众生沉迷不醒时，我们在做什么？只有从起心动念到一言一行，严格要求自己达到法的标准，才能走正路，不走偏，不出轨。现在还有时间修炼，就还有机会弥补，还有机会悔改，还有机会精进。让我们一同珍惜这万古机缘，彻底清除安逸心、懈怠心，时刻把大法修炼摆在第一位，清醒与精进吧。请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则中告诉我们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呀，否则不是我弟子。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有的同修三件事做得很多，但忽视修自身，爱听好话不让人说，尤其是不重视小事，不重视与家人及身边的同修发生的小事。怎么修自己的脾气性格顽固的观念不愿改，就是自己的花岗岩不让碰，尤其是生气。堆积时间长了，不是被邪恶迫害，就是出现病业，有的甚至失去生命，给法带来损失。我悟到最大的善就是讲真相，所有的业力结都记在我们心上，解开记在心上所有的结，不生这世上任何人的气。每当我们怨别人生别人的气，不原谅别人的时候，就有一个生命一模一样的这样对我们。所以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没有什么人心在法中去不了的， 能不能去掉人心，也体现出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一般病业重都是因为什么事发生矛盾过不去，生气了，时间长不修自己，从身体里挤出来的。思想和身体是对应的，无论身体怎么难受，自己都得有正念，别怕，别把难看大。身体不舒服时，邪恶也在往思想上攻，动摇你的正念。越不稳，怕自己身体严重，怕得什么病，甚至怕死，这都是邪恶加重迫害的借口。有师父在，有法在，放下生死，把命交给师父。心性符合法时，邪恶自灭，师父也会帮助清理。但自己今后必须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选自文章《信师信法整体配合》，代号新学员。我悟到，如果自己这个色欲之心不放，那么谁也帮不了你，因为那是你自己要的。大法无所不能，但是你要什么自己说了算，所以最后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到底要什么。要想真修，就放下人的各种执着欲望，要么你就是但修不修，糊弄事，自欺欺人。最后自己坚定了决心要修炼，自己要彻底放下这个色欲之心。很快我就感觉到这个纠缠我很多天的色欲拜物一下子就没有了。我深深地感谢师父，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消掉了，而自己就是坚定了一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坚定者也可消。自己也悟到了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道理，一念邪，色魔上门；一念正，拜物尽灭。回头想想，在修炼的过程中，都是一个选择和决断的过程。从当初自己要修炼这一念，走入修炼的大门，再后来大法弟子修炼、弘法、上访，到后来的讲真相、速将的每一过程中，都是体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道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作为弟子，只是有一个要提高、要做好的愿望，真正的事情都是师父帮我们做的。如果自己的心不正，那么谁也帮不了你。所以关键是自己心要正，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有的时候可能暂时达不到标准，但是在心正的前提下，你会一次做得比一次好。如果心不正，那么修炼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于往下滑。选自文章《断色欲》。有一次，看守所一名医大毕业的医生与我打赌，他让我出题。我说，大蒜为什么辣？西红柿为什么酸甜？它两个味道不一样呢？他说，是种子不同。我说，为什么种子不同，味儿也不同呢？那不都是长在同一块土壤，水分、温度都一样吗？他回答不上来。他问我，你说怎么回事？我说，那是大法开创的，大法就是真善身，是最高佛法，世上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神安排的，神在管着这一切。他听着觉得有道理，说，你赢了，你出去后我请你下饭店吃好的。我说，不用了，你相信大法好，我们是按真善身做好人的，你不要跟着队长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就行了。他说，我不在这里上班了，我要调走，离开这里。选自文章《用言行正视大法》。律师是经过很多同修不断的讲真相，才使常人普通的律师逐步走向正义律师。在找律师的过程，也是在向律师讲真相。有正义感的律师，一旦明白了法轮功无罪，内心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放弃中共宣传的说法。如果有更多的律师站出来，让正义律师不那么凤毛麟角，让更多律师都敢于接手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子，那么是不是又有更多张嘴向世人讲述真相？已有的正义律师是原来同修们讲真相走出来的路，路要我们自己走出来，不能总是踩在同修们已经开拓出来的路上。莫要因为我们的执着，让原本可以正义的律师走向了名利；莫要因为我们的执着，将正义律师推向了反面；莫要因为我们的执着，让原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正义律师有心无力。向更多的律师讲述真相， 让更多律师成为正义律师，让更多的律师再和我们一道向公检法人员讲述大法真相。律师也是众生的一员，这是在救度律师这个群体的过程。律师这个特殊的职业，在这个特殊的政法时期，也承担了特殊的历史使命。选自文章《就聘请律师一事交流》。我决定放下电脑游戏，可是谈何容易？思想一闲下来，那玩游戏的心又往上冒。我强忍着不能去玩，心被牵着，满脑子是游戏。那种感觉真的是像是被地狱的烂鬼在往下拉，像有一个东西在我耳边轻轻说道：你不会离开我的，你不是想要排名吗？你还有很多高级的装备还没得到呢，我告诉你怎么找得到，在什么什么地方。那几天真的难受极了，只要思想空闲下来，游戏场景就往大脑里灌。我受不了了，立刻发出强大意念：不，我就要离开你，我不需要你了，我决定把所有游戏程序全部删掉。这下静下来了，周围变得鸦雀无声。我知道我脱离了这个魔窟。那以后，我把以前玩游戏的时间用来大量学法，从法中体悟到法的内涵的同时，渐渐的，游戏对我的牵制也变得忽有忽无了。但思想中时不时还反映出来，但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因为每天学法都有新的认识，这部分提高的感悟将思想中对游戏的执着渐渐清除了。那种发自于内心的不想玩，而不是强忍着不玩，那种感觉无以言表，妙不可言。选自文章《去掉对电脑游戏的执着》。我才想到，最近的状态是我把常人的事情摆到大法之上去了。总觉得挣够了钱才可以讲真相啊，否则以后怎么生活啊？其实这完全是人的念头。对于挣了钱给神运用，有了钱能助师正法的念头，后半段都是假的，竟也骗过了自己。真实的念头是想挣钱，再继续走自己以前常人的路。我真切地体会到，当人念占了上风，自己就在走向人，向人退化。而一旦正念出来了，那才会不断地走向神，在人间行神事，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真是人神一念。师父在经文再造中说：成住坏灭是规律，大难已到谁来当？在大难来临时，如果我们还是考虑如何过好常人日子，那就是个常人了。师父度了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了时间的紧迫，知道了众生的危难，经过了风风雨雨，我们也成熟了。那么现在不正是应该我们大力救度众生，展现大法弟子的慈悲，兑现自己的誓约的时候吗？我们如果滑向常人，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还有大部分的众生没有得救，我们离圆满的标准还很遥远。当悟道真的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任何人干扰不了我，任何事干扰不了我，就是坚定的助师正法时，我感到没有什么能再动了我。我知道自己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以救人作为基点，我想其他的也就自然摆正了，理顺了。选自文章《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兑现誓约》。法院开庭时间到了，我在不断学法后，正念也越来越强。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不配合开庭，那天我就在家里发正念。快十一点，法院打电话来，要我去。我说我不去，该讲的道理我也说了，是你们在违法做坏事，我不去。他们说到我家来，当时我住在母亲家。我说我不允许你们来，我妈有病，刚做完手术，下出好歹你们负责。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回想那时也没有同修配合，也没人交流，就是学法学法。就像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大法是无所不能的，真能融于法中，邪恶又怎能迫害了呢？师父解救了我，救了我母亲。选自文章《我放下了多少执着》。然而有些修了很多年的同修，比如我们地区，据我所知，还有为数不少的大法弟子只是躲在家里学法练功，至今一点讲真相的事不做，有的甚至被常人制约不敢出门，有的老年同修以儿孙为借口，宁可看孩子做饭侍奉年轻人，也不出去做救人的事，还有的同修一病就是好几年，躺在炕上让别人伺候，给大法带来极坏的影响，也有的为了儿女前程，整天到处追着办班学艺培养人才，从不参加学法小组。有同修还说，不用特意去做，哪天有空顺便说说，能退就退，顺其自然。个人以为，每个人虽然修炼路不同，但在精进上总有一个尺度，圆满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但不是在常人中生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在常人中舒舒服服地过好日子，你怎么修，你的业力怎么转化，哪有提高你的心性和转化你的业力的环境。当前正法形势突飞猛进，讲真相救人迫在眉睫，师父在《经济要旨再去执着》中告诉我们，师父心急而无用啊。我们不能像逛超市一样，买完衣服回去时顺便带点水果回来。如果是这样，何时才能完成使命回家呢？选自文章《春天的脚步》。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